得和雅各被抓，而雅各呢被砍头，那么彼得呢他被关在监牢里面。上一回林牧师他有分享到基督徒在安提阿为何称为基督徒，就是跟随耶稣，跟随基督的意思。那么在那个时候呢，基督徒的意思是含着贬义的意思，不是含着好的意思，而是含着不好的意思。但是因为世代相传这个名称啊，为什么叫基督徒？因为基督徒有好的这些见证的时候呢，基督徒的这个名声就变成好的啊，就好像犹大哈。犹大本来是赞美的意思，在旧约，但是因为犹大出卖主呢，然后后来的人呢就很少有人叫做犹大。有没有人听过你的孩子，或者不是你的孩子，你有什么朋友啊或者基督徒的名字叫犹大的吗？没有啊，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听到一个基督徒叫自己是犹大。为什么？因为那个名字本身就代表那个人，本来是很美的名字，是赞美主啊，犹大是赞美主的。但是因为那个耶稣基督的十二个门徒 其中一个门徒呢出卖，那个门徒的名字叫犹大，所以没有一个人呢就想要这不想自己要做，不想要做犹大，所以没有一个人想要叫称自己为犹大啊，都是要称好的名字。但是我们发觉到，其实名字本身呢，没有好跟不好的分别，好跟不好的分别是在那个人的本性啊，他的本性，他的生命，因着他的生命好，他名字就变好；因着他生命坏，他有再好的名字也是被人家当作是不好。那么上一回我曾经讲到，福音已经传到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然后犹太全地对不对？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啊，为主做见证。那么这个福音从耶路撒冷传到这个犹太全地，然后又传到撒玛利亚，又传到这个外邦人哈。那到这个是二章。八章还有十章，那么十一章就讲到这个安提阿教会是属于在外邦，不在耶路撒冷啊，是另外一个基督徒的一个聚集的中心点。那么呢，当时呢，就是因为这个逼迫呢从耶路撒冷开始哈，所以那个时候很多基督徒都分散到不同的地方。那么慢慢不久呢，这个安提阿呢就成为一个聚集的中心，那么那里的人数也增加。但是呢，我们发觉到呢，现在是这个西律王他把这个教会的领袖给关起来，不但是关起来，把这个雅各就是约翰的兄弟呢，雅各呢给杀了啊。雅各给杀了，然后呢，正如应验的耶稣基督所说的哈，他们谁是要坐在耶稣基督的左边右边，不是耶稣基督所决定的，是上帝所决定。当然你会发觉到，他们要求要坐在耶稣基督的左边，将来德国降临的要坐在他的左边，一个在他的右边。但是你会发觉到这样的安排呢，反而你会看见在这个使徒行传呢，真的差不多就是好像预言了，就是第一个被杀的就是雅各，第一个死的是雅各，在十二个使徒里面，然后一直排到最后呢，最后一个死的是约翰。而你会发觉到，正如好像他也正好像在耶稣基督的左边右边那样，但是这个不是最重要。但是我们发觉到呢，在那样的情况里面呢，教会的领袖被杀、被迫害，而这个教会才刚刚才开始。所以你发觉到，为什么神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他的儿女、他的百姓身上啊？但是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在他逾越节之时候，就是他被卖的那一夜呢，已经跟门徒说了。在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说，你们在这世上会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因为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所以基督徒在世上是会有苦难啊，所以我们要有心理准备，不管是什么样的事情发生，我们的求主给我们这样的预备。那么这个西律王是什么样的王呢？我们看到这个西律王，我们知道还有几个西律王吗？ 这西律王、哦、其实不止一个、啊、这个西律王不是从我们记得假如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那个要杀耶稣基督的那时候还是婴孩的那个西律王、哦、是大西律王、哦、那个是祖父、哦、然后在耶稣基督传道的时候那位杀施洗约翰的那个西律王是他的儿子、啊、然后现在要现在杀死那个雅各了、啊、耶稣基督的这个、门徒啊，就是约翰的兄弟啊，雅各的是另外一个西律王，是跟这个大西律王有亲戚关系，也是他的孙子，但是呢不是这个第二个西律王的这个儿子啊，是他第二个西律王是他的叔父他的叔叔啊，所以这个第三个西律王呢是他其实是大西律王的这个孙子啊，所以我们分清楚啊，不是同一个西律王啊，所以这个有点就是要注意。那么这个西律王呢，就是就继承他的这个祖父的这种的个性，就是狡猾哈、啊，要用各种的手段来对付这个教会的领袖。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呢，当这个彼得被关在，而且这个彼得是耶稣基督所说教会要建立在这磐石上啊、哦。然后彼得呢，就是开始这个由这个彼得开始，这个犹太的基督徒信犹太人信主，然后呢，撒玛利亚人信主，然后外邦人信主，也是由这个彼得开始哈。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呢，现在这个领袖呢被抓在监牢里面，但是呢，教会呢却为他切切的祷告神，因为知道那个被杀的雅各呢，下一个呢可能被杀的就是彼得。所以我们知道呢，教会的领袖随时随地都有可能被害，啊，这是真的啊，这是真的。在1997还是98年这个印尼排华的事件里面，就有教会的领袖在祷告会里面，外面的这些暴徒呢进来呢，砍那个教会领袖的头，也有，这是真的。现在这个伊斯兰国的这个恐怖分子也会残杀很多很多的这些基督徒，但是呢，我们记得一点，就是当这个教会面临这个危机的时候呢，我们不要忘记了，神依然是掌权的，神依然的是掌控一切的，因为呢，没有他的旨意，没有一件事情不会临到我们的身上。既然他允许临到我们生命中，他有他的旨意。愿神的旨意成全，因为呢，那个能够杀身体不能够杀灵魂的不必怕他。我们知道我们的灵魂，我们有永恒的生命，我们不需要怕这些灾害、哦、这个是圣经里面所教导我们。那么我们看见12章6节呢，西律将要提彼得出来的那一夜呢，彼得被两条铁链锁着，并且呢睡在两个兵丁的当中，看守的人也在门外看守，所以是其实是三重的那个捆锁哈，这三层的这个捆绑啊、哦，就是他其实要逃的机会是没有，这是微乎机会的。不但是第一层的牢房，还有第二层的牢房、哦、还要到外面去、哦、所以他一个是重重的围困、啊、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呢，假如是神的旨意要他得释放呢，神有他的方法。我们就记得耶稣基督他在被抓的那被卖的那一夜呢，彼得他拿那个刀呢砍了那个大祭司仆人的耳朵的时候，耶稣基督说呢，岂不知道我求父呢，父就可以差12营的天使来吗？12营的天使，一个天使就可以对付，足以对付30万人呢，何况是12营的天使。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天使就已经能够呢使到彼得呢从那个监牢被释放啊，所以就跟着那个天使出来，他以为呢还是见的异象啊，在十节里面的时候，他进去，他一直到了第二层的监牢呢，出到外面接的这个铁门呢，门也自己开了哈，然后天使带他走了一条街之后呢，就离开他去了哈。其实他是不是真的脱离危险呢？他还没有脱离危险，他还是在 监牢的对面的一条街，所以呢，他就走到去那个门徒的家，叫做马可啊、哦，在十二节里面，所以我们会知道这个马可福音呢，其实是马可呢，他很多的这个记录呢，是从彼得那里来的，因为他跟这一家人特别的亲近，所以我们可以了解马可他这一个家庭呢是相当富裕的，只有这个富裕的家庭才有可能接待那么多的基督徒。但是就算他们有这个能力接待，他们也不敢那么声张哈。彼得在外面叩门，他们也不敢贸贸然去开门，先要派一个人出去看到底这个是什么人，才开门让他进来。正如中国的家庭教会也是一样啊，很多中国家庭教会他们也不敢贸贸然让什么人都欢迎欢迎啊，你第一次来欢迎欢迎，我们欢迎你，没有没有不敢，因为什么？你不懂是不是公安冒着这个基督徒来混进来啊？你也不知道，所以你要查明清楚了，肯定他是真的是信主的，才让他进来参加聚会，对吗？所以同样的，可是他们不敢哈、哦。然后呢，你会看见他们所祷告的这些事情啊、哦。就在他们所祷告的那件事情，神垂听他们的祷告的时候呢，他们竟然不相信。你发觉到很奇怪啊，就是那些使女就告诉他们：“哎呀，我看见彼得了。”然后认为这个使女是疯的。你看，我们在为就是教会在为领袖在祷告的时候，神垂听了祷告，但是他们觉得不可能的。所以你会发觉到这个开始的教会的时候，你发觉到真的教会就是有一个矛盾，就是你所希望要祷告所要求的那件事情，神真的垂听的时候呢，反而我们不相信。到底我们是不是真的相信神会垂听祷告呢？神真的垂听祷告的时候，为什么我们反而不相信？到底我是不是真的在为那件事情求呢？或者是我认为这个是不可能的，我们只是为他祷告吧，是不是呢？很多时候我们发觉到我们的祷告真的是神垂听祷告，但是很多时候呢，却往往是我们自己呢不相信啊。同样的，这也是发生在那时候彼得的经历里面。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从这样的一个记载里面，彼得呢，他也没有在那个地方久留。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假如希律在第二天发现他不在的时候呢，就会开始去找他了。所以开始去找他的时候，假如他待在那个家庭的话呢，怎么办？这整个家呢都会被抄，对吗？所以呢，他不能够在那个地方久留，他就往别处去。所以你看到这段经文呢，接下来记载的时候呢，你就知道在十九节的时候，希律呢找不着他，就审问看守的人，然后就吩咐把他们拉去杀了。后来呢，希律离开犹大，下该撒利亚去住在那里。所以你看见那时候罗马的律法，根据罗马的律法，假如那个兵丁看守的兵丁所看守的那个犯人不见的话呢，其实是很严重的事情。为什么？他是要以自己的命来代替那个囚犯的命。所以为什么保罗和希拉他们在关在监牢里面，那个监牢他们在监牢里面唱诗歌的时候，那个监牢的门打开，那所有的囚犯都没有逃出去啊，然后他们也没有逃出去，但是那个看守那个监牢的那个狱卒呢，看到全部的门打开了，一个囚犯逃跑，他就要以自己的命来偿命，更何况全部的囚犯假如都逃的话，那他不是更加死无葬身之地吗？所以他更想应该死得很惨，他干脆就要自杀了。所以 这是真的，这是在当时的。所以你看，这是当时希律王就杀了那些看守彼得的兵丁。为什么？因为彼得不在。所以你看见，其实圣经里面呢记载这个领袖，那我们就比较一个属灵的领袖跟一个属地的领袖啊。你看见这个希律 在二十节，他恼怒推罗西顿的人，他们那一块的地方是从王的地土得粮，因此托了王的内侍臣伯拉斯都的情，一心来求和。西律在所定的日子穿上朝服，坐在位上，对他们讲论一番。百姓喊着说，这是神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西律不归荣耀给神，所以主的使者立刻罚他，他被虫所咬，气就绝了。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巴拿巴和扫罗办完他们供给的事，就从耶路撒冷回来，带着称马可的约翰同去。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呢，西律王他到底有什么问题呢？现在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看他被虫所咬就气绝了哈。我在以前或者20年前、30年前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觉得哇，被一个虫咬了，没有什么大不了，为什么会气绝，对不对？但是你假如现在再看这段经文的话，你就知道有可能哈，因为人吃那个生鱼呀、啊。啊，特别是日本人哈、啊，很喜欢吃那个生鱼啊，那些生鱼长的那个虫呢，竟然会长在他的脑里面啊，所以虫长在脑里面有可能，有可能，然后吃掉脑里面的细胞，人就会死，对吗？就有可能，所以我就想被虫咬有什么大不了？但是现在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是明白这是有可能的，因为人那个虫可能会进入人的脑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呢，他没有归荣耀给神啊。当百姓喊着说，这是神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啊。然后西律觉得这个是对自己的这个称呼啊、对自己的赞美啊。所以称赞，觉得他没有归荣耀给神，那被这个虫所咬就死了。所以我们就想到一个问题啊，领袖啊，就是领袖，到底我们要怎么样来做一个领袖哈？这里给我们一个例子，而且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新闻哈，康熙我们也知道哈，当然不是那个不是雍正的父亲哈，这个是、康熙这牧师哈，在当然很熟悉啊，大家都很熟悉，也很多人问我哈。到底你有什么看法？这些每个人问了，就是要准备要口诛笔伐，就是整天要骂他啊，很多人都是这样啊，就是准备要这样。但是我们可以从他的这样的遭遇里面哈、啊，其实可以警惕我们自己，其实我们可以警惕我们自己。他有几个问题呢？有谁知道？不知道，就是挪用公款啊，就是把教会的这个钱建堂基金，然后转去另外一间公司，然后另外一个公司来支持他的妻子的这个歌唱事业，为的是要以他的妻子的这个事业来算，向非信徒传福音，认为呢可以呢来得到他们的认可呢，把福音传给他们。当然传福音本身没有错哈，传福音好消息是传，但是有一点也有几个问题的存在，当然这个不是教会的立场，这个是我个人的意见而已哈，假如有什么问题不要说哦，这个教会是这个看法，不是啊，这个只是我个人的意见而已哈。就是发觉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成功神学哈，这个成功神学其实在圣经里面，你看到教会领袖被抓成功吗？教会领袖被杀死成功吗？这个就是早期的教会所面对的情况，他们不成功吗？他们在神的眼里不合神的喜悦吗？神允许这些事情，难道他们就是不讨神的喜悦吗？不合神的心意吗？啊，所以一个很大的这个误区，就是很多人受到成功神学的影响，以为呢一个基督徒假如他不成功呢，他就 不得到这世上的成功呢，他就是不得神的喜悦。其实这个是很大很大的错误。 不要以为驾大汽车住大洋房、很大的，很多人呢、啊，很多人看下去，哇，那个是神所喜悦的。其实不然，神所喜悦的是什么？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那个才是神所喜悦。就算他遇到很多挫折，就算他遇到很多苦难，但是他在神的眼中没有放弃神，他依然的信靠神，他依然的在他的生命里面尊主为大，他在神的眼中是成功的。虽然他在世人的眼中是被唾弃的，就是耶稣基督本身也被世人唾弃，吐唾沫他的脸上。耶稣基督不成功吗？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一个例子，就是我们的一个榜样。他在世人的眼中被唾弃被弃绝，但是他还是合神心意，他还是顺从神，到死也顺从神。这就是基督徒的生命，我们所追求的神功是顺服以至于死啊，都顺服，那个就是神要我们的心意，不是在世上的成功。好，第二点，那个成功神学我们不谈了、哦、第二点就是用不对的方法来达到对的目的。我们很熟悉的嘛、哦、罗宾汉英文神学、哦、他是什么？劫富济贫、哦、对吗？抢有钱人的钱啊，偷还是抢什么都好，然后去帮助穷人。你今天只要去打抢银行的话，说我是为了穷人啦、啊，我是可怜他们啦、啊，我去打抢银行有什么错吗？当然，你去打抢银行肯定被判被坐牢啊，对不对？打抢银行，而且持械就是死刑啊，对吧？有一个真的是一个枪匪，他没有，他的是假的玩具枪去打抢银行。结果他也是被判刑啊，不要以为拿玩具枪而是假的，但是在刑事法里面他还是犯了刑事罪，所以 不代表他做错的东西啊，达到对的目标啊，他就是没有罪，不是。但是康熙还是到现在还是不觉得他有罪啊，这个是很大的问题啊，这个时候我们要小心啊，绝对不可以用这个不对的方法、哦、来达到对的目标。包括什么呢？包括基督徒说骗话啊，或者是 我以前在研究这个革命的时候啊，孙中山为什么革命会成功？以前他是要在满清的政府那里来讲明那个我忘记那个什么战争，甲午风云，那个跟日本打战的时候，指出满清政府的错，结果他被抓了哈，对吧？后来他不要那么明显，就在背后支持这些革命，对吗？所以混入军队里面，然后呢背叛。反叛那个政府，用的是什么？用的是其实是欺骗。为什么？因为不要泄露身份，就是欺骗了。其实他说他是基督徒，当时我就想，可能这个是迫不得已了哈。但后来我想，在当时罗马受到罗马政府压迫的基督徒，我想到现在都还没有想到有一个基督徒他是。混入军队里面，然后推翻罗马政府，好像没有想的，没有一个。所以我就想，其实这一切哦，都是什么呢？我们在这世上啊，都是神依然是掌权的，神依然是掌控一切所有的。所以基督徒不需要说谎话来达成这个目标。OK， 因为神呢厌恶什么呢？谎言。因为我们所传的是真理啊，走路基督徒要用谎言来传真理的话呢，人不会相信， 谎言你只要说一次就够了，你讲一次的话呢，以后没人会相信我们所讲的话，这是真的。所以为什么神很强调很注重就是要讲真话，就算被人家误会我是不是讲真话也没关系，但是我讲的是真话，我没有讲骗话。所以耶稣基督的时候，你说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为什么你要再尝试解释？不需要，你说的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不需要再多说。哦，我发誓我讲的是真的，千真万确，这是讲的是真的，我发誓。发誓，一个人常常发誓说他讲的是真的时候呢，就是说他没有发誓的时候都是假的。对啊，对吗？所以你一定要发誓讲你说的话是真的，千真万确，就表示你平时所讲的都不是真的。所以你要靠这个发誓来讲，你这个是讲的才是真的。所以基督徒呢，其实呢不需要说我千真万确啊，只要是这样的话，就讲的平时讲的不是千真万确。当然这个是因人而异啊，但是有一点就是我们不需要那么样极端哈。所以你会发现到他们用不对的方法来达到对的目标，其实不是合神的心意啊。而且也用这个世俗的方法哈，就是歌唱演艺事业哈，你看他的穿着，他在这些我上网去看他这些表演的时候，我发觉到真的是其实是不是合神的心意哈。教会变成夜总会，其实为了要使到世界的人来相信主，就把教会变成夜总会，其实根本不是，就是背道而驰嘛。罗马书十二章一节说什么呢？不要，十二章二节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应该是基督徒使到世人像基督徒，而不是基督徒变得好像世上的人来叫世人像基督徒。因为你所去的叫世界上的人像基督徒，他不会像基督徒，而你变成好像是世界上的人一样，所以这个是很可惜啊。所以但是这个是我们要小心的，就是我们要求上帝帮助我们，不是靠世界的方法，也不是用错误的方法，然后呢也不是把荣耀把整个中心点放在自己的身上。因为我后来看到康熙他在讲道的时候，或者他在被审讯的时候，他整个的讲道的中心就好像他自己呢被出卖啊，好像耶稣基督那样啊，被那种感受啊，在关在这个拘留所里面的时候，就整个中心里就是到自己的那种的苦难啊。其实我们发觉到呢，神要我们专注的是什么呢？不是专注在自己的身上，而是专注在神的身上。你看到那个西律王，他受百姓的这个赞美，他不觉得这个是出于神了，当然他不相信神嘛，对吗？其实别人称赞你有错吗？其实没有错，但是你怎么接受人的称赞，那个就是很大的分别啊。你很好啊，哇，你这个做得很好，哎呦，然后你们的反应是什么？哪里，太客气了、啊、不是啊。我们的反应应该是哦，感谢主。为什么？因为这些都是神的恩典，神的能力使我能够这样做。因为我们一切所有的都是从神而来，所以我们将这些荣耀都归给神，不是归给自己啊。所以昨天晚上在这个高龄查经的时候有分享到一点啊，就是神给我们的这些恩典里面的时候啊，不要因为这些恩典被人滥用了，我们就否定这些恩典啊。 这个是我们所要注意的，就是其中一样是什么？就是雅各书里面说的舌头啊，是万恶之根哈、啊，而且是能够点起生命的轮子哈、啊，是从地狱点起来的哈、啊，那个火能够好像这个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哈、啊，舌头哈、啊，舌头本身。在雅各书里面的形容是万恶之根哈啊，这是很坏的哈。为什么？因为那个用的人是坏的，用他的那个人是坏，所以他的舌头就是不好了。但是假如用他的那个人是好的话，他的舌头也应该是好的，对吗？就是看你怎么去用。在雅各书里面说，人可以用这个同样的舌头来称赞上帝，用同样的舌头去咒诅别人。然后其实不是在于舌头本身有没有问题，而是在于我们的心。我们的心是怎么样想？因为呢，圣经上说，箴言四章23节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耶稣基督也是说嘛，那个虫，那个进入肚腹里面的不能够污秽人，但是由心里面所发出的才会污秽人。为什么？因为人心里面的恶才会发出那样的恶。所以呢，但是圣经也告诉我们呢，无论怎么样呢，无论得时不得时呢，总要百般忍耐啊，就是用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务要传道。圣经里面有讲，我们要用传道。假如把舌头割了，你就说这个是万恶之根，割了舌头不讲话没事吧？像我们怎么传道，对吧？所以圣经另外一方面也要我们呢，用我们的口呢来影响别人，来传主的道，来影响其他的人。另外一面，圣经也说这个舌头是万恶之根，所以我们要两段经文来一起看。一起看，不要因为这个就讲哇，以后我不讲话了，讲话讲出来都不是好话，不要讲。但是圣经要说，我们要去讲传道，要去告诉人，要去责备人，要去警戒人，要去劝勉人，也是要用讲话。这告诉我们什么呢？坏的话不要讲，要讲好的话，就是这样。同样的，很多东西都是这样。我们的这些时间啊，我们的生命啊，我们各样的才干啊，或者说我很会弹钢琴啊，然后假如或者我很会讲话了，然后哎呀，我会骄傲了，这样我只要我会讲话的话，我会骄傲，还是不要讲话，不要荣耀自己啊，这样也是错嘛，对吗？然后神给我们这个才干，我们不要荣耀神，我们觉得我荣耀自己的话，我就不要去用的话，那么也不是违背了神给我们这些的机会的这个目的吗？所以其实呢，其实我们无论是什么样的事情，神给我们的，我们都可以用那样事情呢来荣耀神啊。这个就是我们所能够来学习的。所以呢，让我们呢，不管在怎么样的环境里面，求主帮助我们都能够有一颗什么呢？依靠他的心。因为知道呢，我们离开了主，我们什么都不能做啊。我们求上帝给我们紧紧的来依靠他，并且的来遵行他的旨意。不是我们的意思，是他的意思。我所做的这些是不是合乎神的旨意啊？所以特别是在教会管理的时候也是一样。你看到康熙的这个例子，他没有让会友知道这些转账目的事情，没有。为什么？一旦让会友知道，他们会同意吗？我不知道了啊。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这些教会的管理这些账目呢，都要透明，都是 让弟兄姐妹知道。为什么？因为这些都是神的这个所托付的责任啊，所以都应该要给弟兄姐妹知道了。好，所以我们的分享就到这里。神应允祷告，是的，我们是不是相信神应允祷告呢？我们从这些例子里面，教会的领袖例子，还有这个属世的这个领袖例子里面，让我们能够看见呢，神要我们 来将荣耀归给他，愿我们所做的一切呢，也能够来荣耀神。不管我们所拥有的有多或者是少，我们只要是凭着爱心去做的，都能够呢叫神呢得到荣耀。包括你把一杯凉水给这弟兄中最小的，就是坐在主的身上。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今天晚上能够来思想你的话。我们知道我们有许多的不足，但是求主你继续的引导我们，帮助我们来寻求你。我们所做的一切事都能够来认定主你的带领，求主你继续的帮助我们来顺服，也继续的带领我们这星期所要行的，愿我们都能够有主你的恩典、你的保守，赐给我们力量来为主工作，来为主而活，赐给我们力量来面对所要有的这些挑战，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让我们呢都能够靠着主来胜过这一切，因为主已经胜了这一切。我们继续仰望，求主带领，奉主耶稣圣名祷告，阿们。好。